上面的记录是那些在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。原来牲畜的血被大祭司带入圣所做赎罪祭，牲畜的身子被烧在营外，所以耶稣也用自己的血叫百姓成圣，也就是在城门外受苦。这样我们也当出营外，救了他去，忍受他所受的凌辱。我们在这里本没有长存的城，乃是寻求那将来的城。我们应当靠着耶稣，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，这就是那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。我们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，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，且要顺服，因他们为你们的灵魂警醒，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。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，不致忧愁。若忧愁，就与你们无益了。请你们为我祷告，因我们自觉良心无亏，愿按凡事按正道而行。我更求你们为我祷告，使我快些回到你们那里。但愿凭赐平安的神，就是那凭永约的血使群羊的大牧人，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，在各样的事上成全你们，叫你们遵行他的旨意，又借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所行他喜悦的事，愿荣耀归给他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门。弟兄们，我略略写信给你们，望你们听我劝勉的话。你们该知道，我们的弟兄提摩太已经释放了，他若快来，我必同他去见你们。请你们问引导你们诸位和众圣徒的安，从意大利来的人也问你们的安，愿恩惠常与你们众人同在。阿们。今天的正道牧师是 Albi 牧师，大家早上好，欢迎来教会，我是 Albi， 是这里的一名牧师，很高兴和你和我们一起来敬拜神。之后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，欢迎来找我们聊聊。让我首先问你一个问题，当你想到这个词敬拜的时候，你想到什么？当你听到敬拜的时候，想到的是什么呢？也许是赞美神，也许是用管风琴强音演奏的赞美诗，也许是一首现代的诗歌，用乐队和鼓为年轻人演奏，其中的歌词让你沉入其中。也有可能你会想到敬拜是一座宏伟的建筑，一座大的教堂，即使在这里你也会想到上帝和神圣这样的词语。人们很容易就认为敬拜是和一种与众不同的东西，当你想到上帝的时候的一种特殊体验，你想赞美他，你会赞美他。所以每周一次，大部分的时间在星期天聚会。当你来教会的时候，你听闻上帝，歌颂上帝，你会想到是大事，深邃的事。如果你过了美好的一周，它会让你振作起来，让你继续前行，你准备好迎接下一周，再下一周，你会持续的回来聚会，然后你会用敬拜和赞美在你里面，为你里面加满油。那今天我就想谈谈敬拜的事，因为这就是希伯来书的最后几章一直在谈论的话题，都是关于敬拜。在12章的28节，希伯来书作者说，让我们心存感谢，怀敬畏的心敬拜上帝，蒙悦纳。可能你不知道，原文中并没有章节的标题，它是直接进入13章，它向我们展示的是敬拜到底是什么样子的。希伯来书的作者向我们展示那个上帝所接纳的敬拜是什么。我们上周的讲道当中提到，敬拜上帝意味着爱他的子民，爱我们的弟兄姐妹，我们甚至是我们陌生的人，尤其是那些正在受苦的人。他让我们看到敬拜上帝和我们的欲望有什么关系，讲到了关于婚姻的圣洁、淫乱和贪财，敬拜必须与圣洁有关系。今天我们会讨论敬拜上帝的三个方面。如果你想用愿意 上帝所愿意接纳的方式，并带着敬畏的心来敬拜他的时候，我们又如何对待我们教会中的领袖？今天因为我作为负责带领教会的人，在这里讲这个主题，看上去有点奇怪，可是让我们来明白圣经当中上帝所说的话对我们有如何的益处。我想问的是，你对教会的领袖态度是什么？不管你是在星期天面对面说什么，那个是还是比较容易的部分，关键是你怎么想他们，怎么讨论他们。当你祷告的时候，你祷告什么？当教会发生一些事情的时候，你的态度是什么？我们先来祷告。谢谢主，你把希伯来书赐给我们，借着书把你的心意阐述出来，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来跟随你。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圣名。我们今天会谈三个方面的事情，关于敬拜和领导力。第一是纪念，第二是不要被奇怪的教导勾引离开，第三是顺服。这里面跟从前的领导有关，跟很糟糕的领导有关，也跟现任的领导有关。我希望能够讲清楚。首先要纪念你从前的带领者。第一是纪念你从前的带领者。请打开圣经看第七节。从前引导你们传神之道给你们的人，你们要纪念他们，效法他们的信心，留心看他们为人的结局。这里有三个命令：想念、留心和效法。看这里的引导跟第十七节的引导者不同，这里主要讲的是以前的领导、旧的领导、之前的带领者，也许他们已经死了，也许他们离开了，但这里的作者说要花一些时间留心思考他们的生活，他们如何为人，他们如何忍耐直到终了。我记得我大学时候 MTS 的那个服事的工人，他 不是向我传福音的人，但他很有影响力，他有所作为，部分是因为他的教导，部分原因是他的为人处事。我看了他的 Facebook， 他仍然很有力量，我想他大概在北领地的某个地方服事。希伯来的书的作者想告诉我们，想想那样的人，去学习他们。就像你做蛋糕，你不仅有一个食谱，不仅告诉你步骤，他们还给了你一张蛋糕的照片是成品，所以你就知道你的目标是什么，你的最后做出来的蛋糕是什么样子的。所以请你想一想，那些传讲上帝之道的带领者，也许是以前的一位长老，也许是你的老牧师，也许是你小时候的主日学老师，也许是我们教会里的某个人。想一想他们是如何奔跑天路的，而且他们还在继续奔跑，他们正在生活中是如何影响你的，效法他们，照着做。也许你有些地方正在退步，你会分心，你打算远离，正如你所看到的，你的那些榜样，你打算怎么去效法他们，如何的改进，请做一点改变吧，那就是敬拜的一部分。第八节说，耶稣基督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记住那些教导你上帝话的带领者，关于耶稣的信息从未改变。耶稣为罪付出了代价，他是我们的牺牲品，是上帝之子，我们的大祭司，是我们的兄长，他是一切的一切。如果带领者教给你的东西，其他的那些不合圣经的东西，请不要听从。这就是在我们在第二点当中会重点提到的。但在这里，我们要留心你的带领者，他们的生活，他们的为人处事。那么现在讲第二点，现今有各种各样奇怪的教导。所以看看第九节，说你们不要被那诸般怪异的教训勾引了去，因为人心靠恩德坚固才是好的，不是靠饮食。那在饮食上专心的，从来没得到过好处。我们有一祭坛，上面的祭物是那些帐幕中供职的人不可同吃的。我们已经看到了希伯来书的第一批读者是如何受到诱惑，回到旧的方式和旧约中去。回去比较容易，谈到礼仪和仪式的部分，作者说我们不需要这些仪式，我们需要的是恩典。我们确实有一个祭坛，所以我希望你不要以为我身后的是一座祭坛或者是一张桌子。 我们来到的祭坛是天堂的本身，我们来到这里进入到神的面前。在第11到16节中，作者谈到了献祭制度的核心，就是赎罪日。这就是在比较，在赎罪日的时候，大祭司将动物的血带入到会幕中，至圣所中，那是赎罪祭，用来饶恕众人。牲畜的身子在营地的外面被烧了。那耶稣在哪里献祭呢？也是在城外，在耶路撒冷的城外。那这里讲的在外面，在城外是什么意思呢？因为这个代表着不干净。我的大女儿 Chloe， 她有一次从学校的露营回来，那是一些户外的营地，丛林的营地，那里一直在下雨，所以他结束的时候从营地随身带回来的包非常的脏，所以他把所有东西从包里拿出来的时候，猜我们怎么做？我们没有把它放在地毯上，我们也没有把它放在我们漂亮干净的沙发上，我们把包拿出去拿在外面，因为这个包不干净。这就是发生在耶稣身上的事情。在城外意味着他是不干净，他是不洁的，他是被拒绝的，被上帝拒绝了。耶稣确实是无罪的，但同时他是为了我们成全了牺牲。当他被挂在十字架上的时候，他担当了我们的罪，我的罪，你的罪，他自己是无辜的，而我就是那个做错事的人，我就是那个上周、这周、今天仍然不断的在做错事的人。但是因为他被责罚，他的死，他的牺牲，我的罪消除了，清洁了，我不再是垃圾，我成为上帝眼中圣洁的人了。他为我打开了一扇进入上帝家门的家的门。看看他这里是怎么说敬拜的。他说敬拜的时候上帝是开心的，他像什么呢？在第13节说，我们当出到营外救了他，去忍受他所受的凌辱。真正的敬拜意味着通过耶稣，那不是一个地方，它不是一个寺庙，不是一个教堂，这是我们靠近耶稣的地方和时刻。真正的敬拜是什么？第15节说，我们应当靠着耶稣，常常以颂赞为祭献给神，这就是承认主名之人嘴唇的果子。这意味着就是我们的用嘴唇承认主耶稣的名。注意，这不只是每周一次，而是让我们不断的献祭。他是用仪式或者牺牲的语言来说，真正的敬拜就是公开的讨论耶稣，在你的工作单位，在学校门口，在我们的聚会处，当我们歌唱的时候，我们都在用嘴唇来承认和赞美耶稣。真正的敬拜是什么？第16节说，不可忘记行善和捐书的事，因为这样的祭是神所喜悦的。这是非常接地气，不是吗？这才是一个正常的状态。真正的敬拜，上帝喜悦的是行善，与别人分享，不断的谈论耶稣。由于耶稣在十字架上完成的工作，在任何时候，白天和黑夜，让我们都靠近耶稣，那就是崇拜，那就是敬拜。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的第三点，关于顺服现任的带领者。我们之前讲了纪念你以前的带领者，不要被坏人和错误的引导离开。现在我们是要讲如何去服从上帝放在我们当中的带领者。第17节说，你们要依从那些引导你们的，且要顺服，因为他们为你的灵魂时刻警醒，好像那将来交账的人。你们要使他们交的时候有快乐，不致忧愁，若忧愁就与你们无益了。给教领袖的这句话的结尾描述了教会领袖的角色。想想牧羊人，羊群的主人让牧羊人负责看守羊群，主人回来了，他会期待牧羊人做好所有的工作，他会追究他的责任。这就是教会领袖所扮演的角色，作为牧羊人带领上帝的子民。当我思考我自己作为教会领袖角色的时候，就提醒我，看守弟兄姐妹的不仅仅是我，对不对？是整个的事工团队，包括 Gordon 和 Mitch。 各组的领导人，包括你有查经的老师、严光小组团契的负责人、主日学的老师，他们都密切的关注着弟兄姐妹，关注他们的灵魂。这是一项艰巨的工作，是关于永恒的，所以如此之重要。帮助人们在你的生活中听到和看到上帝的话语，让我们关心人成为牧羊人，以至于在最后的日子，他们和我们会一起站在天堂，站在上帝的面前。这是对我们这些领袖很好的提醒。但是这里所说的大部分的内容并不是针对领袖的，它是针对上帝子民的。我们如何去回应上帝交给我们的这些领袖？中文在第十七节中的翻译可能稍微有些软，大多数的翻译都有顺服带领者和顺服权威的意思，它其实是非常有力的信息，它意味着近前的领导带领者在教导着圣经，耶稣昨天今天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。在这里两层的意思都有，作为 领袖来关心别人，他们看顾人们的灵魂，他们这样做不是为了个人的利益，而是因为他们要向上帝交账。当他们教导上帝话语的时候，我们的工作是顺服神的话，因而顺服他们的带领。那他说的是什么？他不是什么呢？我来说一些十七节中所说的不是的东西。首先，他不是盲从的、不加思索的服从。我们刚刚在第七到十六节中看到，教导必须是神的话。他不排除辩论和探讨，这并不意味着说领导者只是随心所欲，他可以指挥周围的人，上帝会追讨他的责任。这并不意味着说领导者是绝对可靠的，或者说我们只有在他们明智鼓舞人心引人入胜的情况下才会顺服，或者说我们只是顺服我们同意他们的那个部分，因为反正我们也是那么想的。相反，这意味着当领导者给出关于坚持耶稣而不随波逐流指示的时候，我必须聆听而且顺服。当领导者教导我们要在基督里活出爱弟兄姐妹，表现出好客，保持婚姻的圣洁，让我的生活摆脱对金钱的贪爱，我需要顺服他所说的话。因为当领导者看见有人听到上帝话语而发生改变，产生不同，我都会由衷的高兴。当这些情况发生的时候，我会非常的喜乐。当我收到一条关于某篇文章可以帮助某人改变的时候，当我看到有人的生命去改变，去愿意服侍他人，当我知道他们正在努力跟随耶稣的时候，我都极其高兴。当然，这样的服侍也会带来忧伤，这就是那个里面有负担的意思。看到有人屈服于世界的方式，把耶稣放在第二位、第五位、第十位，那个时候我的心是忧伤的。当我们看到逃离审判，因为我不想听神的话，不想听教会领袖对我们说的话，那些一点益处都没有，我们的心是忧伤的。我必须尽快的结束了。本章的其余部分说要为我们祷告，为你们的领袖祷告，您的成长组的带领者，您的孩子们的教会的领袖，严光团契的负责人，也为我本人。我在年度大会之后也和弟兄姐妹们交谈，上周的时候我和 Alex 交谈，他说他会为我祷告，我想这实在是太好了。这正是希伯来书所要说的，在第二十到二十五节提醒我们，耶稣是大牧人，他是负责这里的一切，是终极的领袖。在21节，上帝就是那一位，他在我们里面运行，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，并遵行他的旨意，从头到尾在基督徒生活中都是恩典。在教会当中，你对领袖持怎样的态度，请纪念他们，纪念你的领导者，不要被异端勾引，服从上帝赐给我们的领袖。最后，从去年到今年，我们已经涵盖了希伯来书的很多内容，比如说耶稣比旧约中所有的基石都伟大，他比先知、天使、摩西都伟大，他是我们的大祭司，他有着更好的盟约，有更美好的应许。 他进入天上的会幕献上自己，耶稣的宝血完全的救赎。所以请你定睛在耶稣的身上，不要分心，不要走开，相信耶稣，敬拜他，这是人生中的大事。当你来到教会的时候，却有很多的小事构成，学习去爱我们周围的人，让我们的嘴唇承认耶稣，甚至我们如何倾听领导者的建议，这些都是上帝赐予我们的职责。让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当我们完成希伯来书的时候，我们来感谢你，因为你赐给我们更好的比天使更大的祭司，更好的盟约和应许，让我们的完全的来敬拜你。我们靠着恩典来到你的面前来敬拜你，帮助我们来好好的在一切的事上来敬拜你，尊你为大。在我们如何说如何听的每一件事情上都尊崇你。我们的祷告奉主基督耶稣圣名，阿们。